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义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奉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得胜，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丰盛之地。主啊，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浇灌我们这个教会。主啊，让每一个在这里的都成为主你得胜的精兵。主啊，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战士。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自己的荣耀，充满了你圣灵的同在，充满了复兴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我们这几次一直都在连续的在讲这个罗马书哈，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再可以再听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挽回记哈。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先来思想一件事情哈。当神创造人了以后，圣经上讲，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神造完人了以后，神把一个权柄给了人，神说人是有权柄可以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全地。神把整个治理整个全地的这个权柄给了人类。所以你可以，人类是有智慧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跑得快或者是可以飞得高，而是神，人是有智慧的，人可以来掌管神所造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当人被魔鬼撒旦引诱犯罪了以后，人把所有的权柄，圣经讲是卖给了撒旦，所以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整个的世界都在撒旦的手中，人失去了掌管神所造的一切的这个权柄，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而当人犯罪了以后，人的心也是远离神的，是与神敌对，人与人的关系也变成了非常敌对的关系，人和物质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宇宙万物已经不在亚当的手下，而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人的心也远离了神，人与神是成为仇敌的关系，而整个人类是处在一个罪恶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就带给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挽回祭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好，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挽回祭的方法来救赎人类。那么挽回到底在挽回什么东西？所以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在你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好像你在下棋的时候，本来形势好，一片大好，但是突然一步棋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所有的形势，所有的这个局面，哇，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恐惧哈。我就有个这样，有一次这个我跟一个我父亲的朋友下棋哈，哇，本来形势一片大好，我父亲给我支了一招，哇，结果我照他那一招一走，完蛋了，所有的哇，简直是最后简直是落荒而逃。你可以看到哈， 当神造人了以后，造人了以后把人的权柄给了他以后，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你知道吗？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人的心是远离神的，是仇恨神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你知道神是面对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撒旦可以每一天来挑战神的。而更严重的问题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义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神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边，就是圣经里面讲神是义的。那么什么是义的呢？义的就是说神是一位绝对公义的，在他没有半点的不义和半点的罪恶的，而罪恶是在神面前是毫无存留的地步的。所以当人犯了罪了以后，神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难题，就是神必须要刑罚罪人，神必须要处死罪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哈，对我们人来说哈，是啊，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哈，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我在我家里面就出现过这个问题。你看我儿子犯错了哈，他打这个小儿子，大儿子打小儿子，哇，结果呢就被我老婆哈这个给拉到洗手间里要罚站。那我这个大儿子就不愿意去，你知道哇，一路哭着就被我老婆给拖到这个洗手间呢。哎呀，你知道我那个心哈，哇，非常痛苦，你知道吗？我看着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大儿子哈，孤零零的站在洗手间里边，你知道，眼泪汪汪。哎呀，我恨不得与他同站，哈哈哈哈，我恨不得，你知道，我跑到洗手间里抱着他，我亲他，我恨不得与他一起。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体会到大卫王所说的，当他的儿子反叛他，最后被处死了以后，你知道大卫王说：“儿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你知道吗？你知道当人犯罪以后，神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 position 里边，就是按照神的公义，没有半点的罪恶是可以在神面前存立着，神必须要刑罚罪人，神必须要处死罪人的。但是神的心是那么样的爱罪人，他恨不能哈哈，就像我的心一样，你知道，我老婆每一次他刑罚完这个大儿子以后，他都说：“你看你真是恶劣，你每次都让我扮演这个坏人，你扮演好人，我来刑罚他们。然后你跑到洗手间里面又抱他又亲他，说爸爸永远爱你。哇，这种你知道，我不是装的，你看我是真的，我真的觉得他，哎呦，站在那边我很痛苦，你知道，我的心如刀割。”这个就是神的心，神必须要刑罚罪人，但是神深深的又爱着人。你知道神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步，人的心已经远离了神，人仇恨神，人与神为敌，人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被，而且神赋予人的权柄已经被撒旦夺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地步，他如果要救人，神不可以像我这样的。如果我老婆不在家哈，哎呀，那真是太简单了。我就跟我大儿子说：“大儿子过来。”大儿子就过来，小儿子就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打架？”然后说完了以后，我说：“你们两个不要打架了，你跟他说 sorry。”你跟他说 sorry， 互相抱一下好了，这个是我解决的办法，你知道。但是神不能这么解决的。如果神说：“哎呀，这些人真可怜，我就赦免他们了”，神就变成不义的了。神的公义必须要求他必须要刑罚罪人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神的公义要求他必须要刑罚罪人的，神的义讲到他不能够违背他公义的性情。所以圣经上讲哈，神是绝不说谎的，绝没有任何虚假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的性情，他不能够背乎他公义的律法，他不能够违背他公义的生命， 他也不能够违背他绝对公义的品格。所以神的义就让神必须要刑罚人，但是神的心是那么样的爱人，所以他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地步里边。所以按照神的公义，有罪的是必须要付上死的代价的，神必须要刑罚一切的罪人。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例子哈。但以理有一次，这个有一些人哈非常的嫉妒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实在是灵性太好了，所以呢这些人呢就跑到那个国王面前，因为当时但以理是宰相哈，这些人就跑到国王面前说这个，哎呀，我们觉得你这个国王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想给你颁布一条法令。这个法令是什么？就是30日之内哈，30天之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向任何一个神来祈求的，要想求东西只能向你求。如果这个人想求一个东西向你之外的求了，他必须要死。哇，这个国王一听这个，这简直是把他当做神了，你知道吗？特别高兴，好，颁布这个法令。颁布完了以后呢，其实这群人是想害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每一天哈跪在窗口呢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群人颁布完法令了以后呢，就跑到但以理的窗口面前等着他，就看着他祷告不祷告。但以理知道颁布法令以后，但以理就回到家里面，一天三次还是开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哇，这些人一看就跑回国王，他说：“国王，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人，他藐视你的法律，藐视你的权柄，这个人是谁呢？他一天三次向他的神祷告。”哇，这个国王说：“这好大胆，是谁？”但以理，哇，一说但以理，国王马上知道自己中计了。但以理是他最爱的一个左右手，你知道，他说，他就知道这群人是想借这个律法来害但以理的，所以这个国王就一直不答应，就在那磨蹭，你知道，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然后这些人又来了，说：“按照波斯的律法，你必须要刑罚犯律法的人，连国王都不可以违背律法的。”这个波斯的这个古列王就把戒指摘下来，摁在那个上面说：“好。”你知道吗？神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步，他不能够随便赦免一个人的。所以后但以理就被扔进了狮子坑里边。哇，这个国王回去以后心非常难过，整夜没有办法吃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就跑到那个狮子坑，就在那哀声说：“但以理啊，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啊？”只听在那个狮子坑里面，但以理说：“我的神救了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神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欠你的事。”哇，那个王特别高兴，赶紧请人把那个但以理就用绳子吊上来了。吊上来以后，王就开始行使他的权柄，把那些控告的人都给我带来，全部扔进狮子坑里边。你要知道，就是神也是处在一个他没有办法说这些人我就把他赦免了，他的饶恕，他如果想要拯救人，他必须用公义的方法来拯救，他不可能用不义的方法来拯救。他公义的方法就是必须人要付出代价，流血死亡，这个是罪恶的代价。所以神处在这样多的艰难里边，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神，神就用一个方法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哎呀，我真是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啊，你要把这个智慧赐给我，这个我家里面如果有问题，那么多的问题，但是神用一个方法就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了挽回祭。这个事情是充满了上帝的全能和奥秘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情，当宇宙万物，当整个神所造的让亚当来管理的，亚当完全的卖给了撒旦，神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权柄再拿回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对不对？而人犯罪了以后，人的心是敌对神的，神怎么样再把人的心重新的转回来，让人重新的敬拜神。人 和人的关系，人和己的关系，人和宇宙万物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神怎么样来做把这个关系重新再调整回来。神要刑罚人，用神要拯救人，必须要用公义的法则，让人必须要付上流血生命的代价，但是这群人又不会死。神要怎么样来拯救这些人，最后让他又是义的，被拯救的人也是义的。你看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哈，第21节啊，我们这个啊，第21节啊，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可以看到神做了一件事情，神赦免了人的罪，但是神仍然是公义的，神赦免了人的罪，人并没有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但是人可以成为义的，这个就是神的奥秘之处。按照他公义的性情，他必须要刑罚，他如果不用公义的方法来救赎，他就是不义的。但是神今天设立了耶稣来做挽回祭，在耶稣的救赎里边，上帝仍然是义的，我们这些没有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人，我们也仍然是义的，我们被称为义，神仍然也是义的。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神所用的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这一位神而人的这一位上帝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人，他可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正因为他是神成为了人，所以他的死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他有足够的赎价可以来救赎每一个人。神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如果要让一个人来代赎，在地上他找不到一个无罪的人，神只能找到，如果神能找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只能救赎一个人。如果神要拯救整个的人类，拯救整个的宇宙回到他的面前来，这个人必须是神自己，只有神他可以付出足够的赎价来把整个宇宙重新的救回到神的面前来，也只有神而人的这一位耶稣能够有足够的赎价可以拯救，可以付清所有人类罪恶的赎价，也只有这位神而人的这一位耶稣，他的死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他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和地点的救赎可以临到所有的人类，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也正是因为上帝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人的心真正的开始认识到上帝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从背逆上帝回转归向神，也是在十字架这样的救赎里面，我们才看到人和人怎么样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神的救赎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神做成了这个挽回祭的时候， 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了。你会发现这个挽回祭让整个的世界，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写到，整个的宇宙万物都在基督的救赎里边重新的回到了天父的面前。所以亚当把一切受造之物都转让给了撒旦，因此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在主耶稣的救赎里边，耶稣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买赎回了整个的宇宙，重新的回到了神的面前。人对真神的敬拜，人和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万物的关系，重新的被救赎回来。人和神重新回到了那个相爱的关系里边。宇宙万物在上帝的更新里边成为了新天新地，不朽坏的新天新地。人可以称被称为义，而不需要付上死的代价。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而不会变成不义。但是只有一个，他需要付上代价，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需要付上所有罪的代价，罪的审判，罪的刑罚，罪的处死。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义，因为神把我们的罪价都付清了，神把公义的地位给了我们。那么这一位为我们付上罪价的这位耶稣，神也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他付上罪价以后，他会不会就永远的灭亡了？这个也是个问题，因为总有人要付上代价的。如果耶稣付上了代价，他就永远的灭亡了，神还没有完全的赢。但是正是因为这位耶稣是神儿人，他为人付上了代价以后，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从死里边复活。然后正是因为他付上了代价，所以在腓立比书神说要把他升为至高，所有的一切都要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万气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这个挽回祭的救赎里边，所有神的面对的难题神全部都解决了，而这位付上代价的耶稣因着他的救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他本身也从死里复活，成为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哈，在神丰富的智慧里边，神永远不会输的，神完全的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哈。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往后翻一点。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在这里写着，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谁知道主的心，谁做了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丰富的智慧，在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的时候，神已经用一个方法 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带进了所有的得胜。这个就是神的挽回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到底挽回了什么？挽回了宇宙万物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挽回了人的心重新的爱上了神，挽回了人所面对的要被处死的那个刑罚，挽回了上帝所面对的所有的难题，挽回了撒旦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要最后要打败他的难题，挽回了神赦免人的罪，神仍然是公义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所有的东西都挽回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啊奇妙的神。这个挽回祭也只有耶稣可以做成，只有神而人的这位耶稣可以做成。所以这个是神救赎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挽回祭，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是挽回祭。那十字架反映出神绝对的一个公义，因为在十字架上神一定要刑罚罪恶的，十字架代表了神一定要刑罚罪恶，但是同时十字架也反映出神无比的慈爱。神为他所爱的人亲自的被刑罚，十字架反映出神无比的严厉，神不能够容忍半点的罪恶。同时十字架也反映出神无比的宽容，十字架反映出神无比的智慧，同时十字架也反映出神无比的愚拙，在人看的是愚拙的，因为他舍去了自己，牺牲了自己。十字架反映出神无比的降卑，因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们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也反映出神永恒的被高举，十字架反映出神的死亡，十字架也带出了神永远的复活。十字架在人看是失败，十字架在撒旦面前永远是胜利。十字架反映出神的审判与拒绝罪恶，十字架也反映出神与人在基督里永远和好，人与人在基督里边永远的相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挽回祭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这个神的挽回祭里边，接着神要把另外一个生命坐在我们里边，就是当人被称为义了以后，神仍然面临一个难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哈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这个人仍然还是不停的在犯罪，那神怎么样来改变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电影里边哈会这样写，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了，结果又犯罪了，然后就跑到主面前再认罪，说哎呀主啊赦免我，然后又出去又犯罪，最后呢就犯罪之前先认罪，认完罪以后出去就犯罪，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了。你会发现这个是不认识神，不真正认识神的人所面对的一个所抉择的一个问题。神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这段圣经里边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把他的义来加给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神要把他完全公义的地位要加给我们。那么如果人今天只是有一个公义的地位，人仍然可以住在公义的地位里边，但是却每一天过着不公义的生活，行着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就好像我儿子在家里边，这个我算他没有罪，但是他天天打弟弟，然后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装作没有看见。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神把公义的地位加给我们了，神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现在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但是人仍然过着犯罪的生活，人仍然过着不义的生活，人仍然过着亵渎神的生活，但是神就说我就是算你为义的，我不管了啊，我就闭着眼睛来，这个就神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哈，神要把这个义加给人，不仅是神公义的地位，神要加给人，神还要把他公义的生命也要加给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因信称义哈，不仅是神称你为义了，神把公义的地位给了你了。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这个从大陆来美国，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已经入了籍了，你已经算是美国人，对不对？你不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就像这个前段时间打篮球的这个林杰米令哈，这个听说台湾的总统跟这个美国的议员说，哎呀，这个杰米令打球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美国人一开口就说杰米令是美国人，他不是台湾人。他很清楚的，这个马总统听说这个马英九立刻就很尴尬的笑了，对对对对对，杰米令是美国人。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很多人当你入了籍了，你是美国人，你的地位是美国人，但是你的样子，你的文化，你很多东西都不是美国人，你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中国人的，没事吃点臭豆腐什么的。哇，人家说你这个美国人不吃臭豆腐。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是被称为义的，你是毫无瑕疵的，你是这些公义的地位。但是如果人仍然过着不义的生活，人仍然过着犯罪的生活，人仍然过着堕落的亵渎神的生活，神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信称义不仅是神在挽回祭里边，因着耶稣基督为你受死，你所有的罪神都付上了代价。就好像我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欠了很多的赌债，我现在要被关在监狱里边，结果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很爱我的，很善良的人，为我付上了所有的赌债。然后法官就说，既然这个人为你付上了所有的赌债，你就可以不用被关监狱了。如果法官还说我要被关监狱，那个为我付赌债的人说，我愿意替他被关监狱，所以我就自由得释放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无罪人，但是我如果虽然被放出来，但是我天天还是去赌博，我还是不断的欠钱， 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不对？所以因信称义，神不仅要把一个公义的地位加给我们，神还要把他公义的生命也要加给我们，神也要把他公义的性情要加给我们，神要把他公义的生命的样式也要加给我们，神要把他公义的心要赐给人，让人不仅有绝对公义的地位，人还有公义的生命。这个是神救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圣灵的降临，人可以在基督里边罪被赦免，得到重生，圣灵可以住进我们的生命里边，上帝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公义的样式、公义的心就进到了我们里边来，我们这个人就开始了一个除旧更新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这个是神救赎里边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被救赎，是神先给他公义的地位，然后要给他公义的性情、公义的生命、公义的品格、公义的心，让这个人慢慢的有一天，他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边可以来活出公义的生命来。这个是神的救赎。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真正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他不会再过着犯罪的生活，他不会再一直的过着堕落的亵渎神的生活，因为他里边开始有了神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公义的品格和公义的心，他开始有那个恨恶罪恶的心。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哈，这个林三刚弟兄信主之前和信主后的那天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他以前哈，他说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哈，有一个习惯，就是两个人一见面先骂一下对方，然后再开始讲话，就好像那个骂的话哈，是好像就问你好吗那种，而且越是熟的人骂的话越脏，越难听。然后骂完了以后，哇，两个人开始讲话了，你知道，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你知道。然后呢，他有一次去参加布道会，哇，那个讲员讲的，哇，他实在太感动了，然后他就信主了。结果那个讲员说，大家都走到前面来，哇，他就走到前面来，然后就真正信主了。第二天早上啊，他一路唱着歌去教会了。一边走哈，就是一边唱着圣诗，哎呀，耶稣来住在我心，哇，特别高兴。突然看到他一个最好的同学，看到他的时候，哎呦，这个林三刚高兴的不行的，特别想把福音告诉他，但是习惯性的一句最脏的话就从口中出来了，骂那个同学。骂完了以后哈，林三刚突然就愣住了。他以前哈骂完了以后，哇，那简直开始讲，对不对？昨天做了什么事儿呢？这个骂完了以后，林三刚整个就愣住了。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愣住了。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说，怎么这么污秽的话从我口中冒出来啊？你知道吗？当神赐给他公义的地位以后，神开始赐给他公义的性情、公义的生命和公义的心。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住在他里边了，所以当他骂这个脏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人了，那个脏话已经说不出来了。这个是神救赎，这个是挽回祭的最后一步，神要做的。神把所有的难题似乎都解决了，但是最后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哈，刚才我讲的那个，也许如果你看到有人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可能只有在一个还没有真正认识主的一个人，他才会这么看。 就为什么你们信主的人认罪不是变成一种 excuse 吗？哎呀，你犯了罪，然后再到主面前认一下罪，然后再去拼命犯一些罪，最后你就不用那个犯罪之前先跟主说，哎呀，主啊，我又要犯罪了，请你饶恕我哈，你就这个非常自然的哈，这个非常放松的就去犯罪了。你知道，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就知道不会是这样的，因为神的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对罪的态度，这个人对罪的关系完全改变了。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神要把一个义的地位要加给我们，不仅如此，神要把一个义的生命加给我们，神要把义的性情加给我们，神要把义的品格和心要加给我们。这个是神开始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信主了以后，你觉得你里边有没有上帝公义的生命和性情呢？有没有？所以我为什么哈一直想哈说，如果你老公没有信主，你一定要让他信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信了主以后，如果他是真信主，真正的重生了以后，你知道吗？他里边有上帝公义的生命，很多的事情他不敢做的，真的是这样。我们以前都知道哈，我们有人做生意的，我们就知道以前做个生意说个谎，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对不对？哇，现在说一个谎那不得了。我有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哈，我学生考级，我向别的学生借了谱子，结果这个谱子就放在我的车上，就放在那后边，我就一直没有还，但是神就永远的提醒我要还这几本谱子。很简单，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知道。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很多的时候我把谱子给学生，他们也没有给我钱呐。神说什么？神说那是他们的事，不关你的事，你借别人的谱子就是要还的。你知道神是公义的一位神，当你真正有了神公义的生命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就越来越会活出那个义的生命。为什么神一定要把我们先变成义的地位，然后要把义的生命、义的品格、义的性情，最后要让我们全然的成为公义？十字架不仅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十字架也是让我们脱离我们那个旧造的人，要把我们变成在基督里边完全的那个公义的生命，要坐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哈，这个以前哈，那是很久远以前，我对我太太有的时候不太好，对不对？但是神有一天就会光照你，你虽然对他不好，你在神面前也认罪了，你在他面前也认罪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却装着你对他很好，以前，现在确实是不错，真的，真的是不错，真的是不错哈。我自己觉得我不错，不知道神怎么评价我。这都是罪，你让连这么样的罪神都会光照你的，你必须要真实的，你不能有虚假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毫无谎言的神，你知道？当神，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说，魔鬼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心里面没有真理的，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接着主耶稣最后说什么？就是说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这位神是毫无谎言的，毫无罪恶的，他也不能够容忍半点罪恶的。这个是上帝公义的品格，他必须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神的挽回计绝对不会是只是挽回我们不进地狱，把我们变成一个 义的地位而已，他必须要把圣洁的生命、圣洁的性情做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的真实成为圣洁公义的生命。你必须要真正的成为公义的人，神一定要做成这个工作的。所以这个是救赎里边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生命真的会大改变。前一段时间看这个80后的这个见证说有一个美国回去的博士说这个信主的这个小女孩说，这个女孩跟我以前是同桌，哎呀非常骄傲的，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她要将来要读北大，结果后来就读了北大了。然后呢后来她就知道她要读博士，结果到美国就读了博士。哎呦，以前那个是简直是非常骄傲的一个女的。结果呢有一次从美国回去以后，我见到他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这么谦卑啊，哇你这个信神怎么信成这样啊，哇你怎么变成这样，这么谦卑，你知道吗，骄傲在神面前是一种罪，所以神一定要把你生命里面的骄傲打掉的，他一定要把公义的那个像神的生命要坐在你里面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能够改变你自己的。这在我结婚这十几年来，我真的知道我改不了我老婆，你知道，我是没法改她。对，你跟她讲，跟她说，哎呀，她也觉得她改不了我。但是你知道吗，上帝改我们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改。你看我父亲和我母亲这两个人真的是没法改的，但是当上帝改我妈妈的时候，他就真的就被改了。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母亲一接到我父亲的电话，那手都一直会抖的，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哒，真的 physically 他就会抖的，一直抖，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印一个喜帖，把我妈妈的名字和爸爸的名字放在上面。我妈妈一看见手就开始抖，你知道吗？她说：“儿子，爸爸妈妈就这么点事情，求你你把爸爸的名字给他拿掉。”最后没办法，我就把我爸爸名字拿掉，把我哥哥的名字放上去了。你知道吗？他是到这种地步，但是当神改他的时候。他主动打电话给我爸爸，然后就去找我爸爸了，然后说两人吃饭，我爸特慌，你知道，以为我妈找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知道，特紧张不敢去，你知道，怕有什么凶杀案爆发，不敢去。结果我妈就带着我这个，带着这个他的一个外孙孙女就去了，两个人在香港饮早茶一个地方。然后我妈吃饭之前说，我们先一起祷告吧。我妈祷告的时候就哭了，然后祷告完以后就跟我爸说我们两个婚姻变成这样你有很多责任，我也有很多责任。有这个句话简直是讲出来比人类登上月球还艰难，你知道太艰难了。她能够讲出这句话来，你知道吗，我妈妈是永远要在她的三个儿子的心中建立一个伟大母亲的榜样，伟大母亲的形象。一说起我爸爸来，就把我爸爸一生那个不好的事情全说一遍，你知道吗？不仅如此，还跟我太太讲了一遍。结果我爸爸要来探亲的时候，我太太很紧张。结果见到我爸爸，发现不是那样。你知道我妈妈这。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当神改他的时候，他整个心能改了。这个就是神要把一个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坐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是神一个非常伟大的救赎。神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义的。我们不仅是有一个义的地位，我们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是有了神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公义的品格和公义的心。弟兄姐妹，要问你一件事情，你信主以后你觉得你有他公义的生命了吗？你有了没有？ 那个公义的生命是不是一直在你里边，一直在你里边更新改变你，让你开始恨恶罪恶了，让你开始厌恶谎言了，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骄傲，让你为你自己的罪开始忧伤痛悔了。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悖逆，在神面前的亏欠？那个公义的生命让你看到上帝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何等的慈爱，你的心整个被融化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公义的生命，公义的性情？如果没有，真的是要求主把这个公义的生命放在你的里边，要把那个公义的性情、公义的品格和公义的心，耶稣基督的生命必须要进到你里边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哈，神拯救我们，第一件事情，神拯救我们，他仍然是公义的。第二件事情，神拯救我们，我们成为了公义的，而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变成了公义的，慢慢的越来越公义，而宇宙万物也在基督的救赎里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只有那位义的为我们成为了不义，接着他又从死里复活，永永远远的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神整个的救赎，神不能够用不义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我们看一下诗篇第97篇哈，诗篇第97篇，我们看一下第二节，97篇第二节，好，大家一起来读哈。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哈，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如果他是不义的，他的宝座就会垮掉的。如果他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不公义的，上帝没有办法坐在宝座上。我们再来看诗篇第89篇，往前翻一点哈，诗篇第89篇第14节，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第11篇第3节，再往前翻，诗篇第11篇第3节，第三节，这写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最后一段经文哈，在箴言书诗篇的后边有个箴言，第十章第25节，第25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神为什么是圣经里边称他是公义的？因为在神的法则里边，只有公义的才可以存到永远的，任何有罪的都会垮掉的。 所以神如果要建立他的国都，神所行的一切都必须是公义的，不能有半点的罪恶。而在神的法则里面，他说根基如果毁坏了，一人就不能够做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箴言里边也讲到，他说暴风过的时候恶人就归于无有，但是义人的根基却是到永久的。最后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这写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可以看到哈，这是讲到主耶稣，他是神又是人，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那这个神的国是什么？他说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就是神要建立一个国，这个国必须是完全公平、完全公义的，没有半点罪恶的，这个国就是神的国才能够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也许在这个世界里边哈，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神的法则里边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罪恶是可以在神面前存留的，只有公义、只有义所建立起来的国都才是会存到永远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所有被他救赎的最后都要进到完全的公义里边，这个是神的救赎。好，我们一起最后来